个人，一根烧火棍，一个人的世界，世代的恩怨，正道与邪魔的恩怨情仇。张小凡、碧瑶、雪琪将要演绎怎样的传奇人生呢？长篇小说《诛仙》，天方听书网荣誉出品，敬请收听。第十五章，私传。这美丽女子自然就是田莲儿了。她见张小凡受了伤，心中担忧，悄悄地跑过来探望。没想到母亲也在这儿，便藏在了门外，直到宿主走了才现身。这时她看着张小凡好像呆住了一样，不由得嗔道：“你站在那里做什么？”张小凡惊醒，脸上一红，正想找个借口分辨一下，却见田莲儿低下了头去。原来是大黄跑了过来，极亲热的用头去蹭他的腿。田莲儿弯下腰摸了摸大黄的头，大黄伸出舌头舔了一下他如玉一般的手。吱吱吱吱，猴子小灰的声音响了起来。两人一狗同时看去，只见小灰跑到大黄身后，拉住他那条大尾巴向后拔着，似乎想把大黄从田莲儿的身边拉开。感觉到田莲儿惊讶的目光，小灰抬头，忽然间龇牙咧嘴的向田莲儿做凶恶状。田莲儿也不生气，还冲着猴子也做个鬼脸。自从小灰跟着张小凡回来后，与其他人相处的都还可以，唯独对他就十分的记恨。不过当他看见一向与小灰不和的大黄转过头居然没有发火，反而很亲热的与小灰玩耍打闹时，却是吃了一惊。
这是怎么回事啊？
田灵儿指着打闹在一起的一猴一狗向张小凡问道。张小凡把小灰用肉骨头套近乎的事儿说了一遍，田灵儿失声笑了出来，笑骂道：
想不到这死猴子还会这一手。
说着明眸一转，目光落在张小凡的身上，上上下下的打量了一番，说：
对了，今天我爹打了你，有没有什么不舒服？
张小凡摇头说：没事了，师姐。田灵儿颇有些愤愤不平地说：
爹也真是的，心里不舒服干嘛拿你出气？
张小凡连忙说：
不是的，是我笨才惹师父生气。
田灵儿一瞪他，张小凡顿时说不下去，半张着口。田灵儿哼了一声说：
哼，其实根本不关你的事，还不是我爹见了那两人的资质好，心里不平衡，所以才……
话说了一半，他看了一眼张小凡，心道如此岂不是说师弟很笨，便改口不说，岔开话题说：
刚才我娘过来有什么事儿？
张小凡老老实实的说：
师娘也是来看望我的，还赐了我两颗大黄丹，灵得很，我吃了一颗就全好了。
大黄丹？
田灵儿似乎是吃了一惊。
是啊。
张小凡抬头看着他说：
怎么了？
田灵儿多看了这个小师弟两眼说：
这可是我爹的宝贝，听娘说是采了23种灵药炼制而成，功用神妙呢，各位师兄包括我在内都没有福气服用过呢。
张小凡张大了嘴，田灵儿的眼珠转了转，自言自语说：
难不成爹实际上对你另眼相看？不过怎么看也不像啊。
张小凡说：
一定是师父慈悲，见我受了伤便恩赐我灵药，他老人家真是胸襟宽广。
田灵儿失笑说：
我爹他胸襟宽广？嘿嘿，算了，不和你说了。咦，怎么会有雨声？
张小凡侧耳听去，果然听见屋外隐隐传来淅淅沥沥的雨声。田灵儿走到窗前，推开窗子，一股清冷的山风顿时吹了进来。 带着冰凉的鱼粉拂过脸畔，凉丝丝的。张小凡走了过去，站在他的身旁，向外看去。寂静而黑暗的夜里，天空下着雨，整个天地一片黑沉沉的。目光所及，只有屋外的小院之中轻松修竹的模糊影子。雨丝从夜空里落了下来，在黑暗的夜色当中，在张小凡少年的眼里仿佛带了几分的温柔。似乎他忽然觉得，这夜是美丽的，这雨是缠绵的，就连雨水打在竹叶上的清脆也是动听的，响在了他灵魂的深处。只因为在他的身旁有那样一个美丽的女子，抬着头，带着七分的青春，两分的欢喜，乃至一分凄凉的美，正正出神的看着这一场雨。身后大黄与小灰不知何时安静了下来，大黄懒洋洋的趴在床上，一双狗眼半开半合。小灰也难得的平静下来，坐在大黄身边，一双手在大黄浓密柔软的毛皮中翻弄着。烛光摇曳，在山峰中忽明忽灭，偶尔发出噼啪的声音。下雨了呀，田灵儿忽然悠悠地说。张小凡应了一声，是啊。田灵儿又凝视了这夜色一会儿，缓缓地转过身子，回到桌旁，低声说，
小凡，把窗子关上吧，有些冷了。
张小凡点了点头，把窗子关上，回过头便看见田灵儿似乎有些心不在焉地坐在桌旁，从怀里拿出一个小盒，在灯火下打开，细细地看着。烛火倒映在他妩媚而明亮的眼眸中，就像两团温柔却炙热的火焰。
你说这青梁珠漂亮吗？
田灵儿的目光停留在这散发着柔和光泽的小珠上，仿佛连声音听起来也飘忽不停，一如张小凡的心空空荡荡，慢慢的沉了下去。他走了过去，鼓起全部的勇气，用尽了一身的力气，才让自己看起来这般从容。田灵儿抬起头看了看他，忽然发觉这个一向平凡的师弟，这一刻的眼睛竟是这般的明亮，甚至带了一丝狂热与痛楚。啪的一声，他轻轻的合上小盒，柔声的问道，
小凡，你怎么了？
张小凡低下头，沉默了一下，低声说，
我没事，师姐。
田灵儿心中奇怪，但也没有多想，站起身来说，
好了，夜深了，我也该回去了。
张小凡木然站起，田灵儿走了几步，忽然停住脚步，反身一笑，刹那间那美丽扑面而来，打在张小凡的心上。
你看我这记性，连今晚想来做什么都忘了。
说着，他从怀里拿出一张薄纸，上面密密麻麻的写着小字，递给了张小凡。张小凡接过来看了几眼，顿时是变了脸色，失声说，
太极玄清道法诀，师姐，这……
田灵儿白了他一眼，嗔道，
你喊那么大声做什么？
张小凡急忙压低声音说，
师姐，这可是第三层的法诀呀，你……
我……田灵儿哼了一声说，
我自然是要传给你了。
张小凡大吃一惊说，
什么？
田灵儿说，
我知道爹一向看不起你，今天对你动怒更是不知所谓。哼，他自己教不好徒弟，还反过来责骂你，我就看不下去。你拿着这次法诀，自己偷偷休息，什么时候练出个名堂来给我爹看看，再也别像今天这么丢脸了。
张小凡紧皱着眉头说，
可是师姐，万一被师父师娘知道了，他们岂不是要责骂你？
田灵儿不耐烦地说，
你也说是责骂了，他们顶多骂我几句，关我一段日子禁闭，那又怎么样？反正我可不能让你受人欺负。
张小凡的全身一震，心头突的一热， 看着田灵儿俏丽的身影，一句话都说不出口。这一刻，他心中热血澎湃，便是让他为这眼前的女子死去，也是绝不迟疑的。田灵儿又说：“
你自己记住要多用点功，争取早日和那个臭屁的林鲸鱼打个平手。不过你再练也比不上齐浩师兄的，那就不用想了吧。”
说到这里，他手一挥，叮嘱一句：“
要保密哦。”
说完，走出了房门，快步的消失在黑暗之中。你再练也是比不上齐浩师兄的。这一句话13个字，每一字都重重的打在了张小凡的心间。他的脸突然失去了血色，下意识中抓紧了手中那张白纸。山雨潇潇，天地肃然，有谁望见这夜色里那一个少年走进雨中，仰望苍穹呢？清晨，雨后，潮湿的山风带着凉意吹过大竹峰顶。张小凡来到熟悉的厨房，生火烧水，柴火噼啪噼啪的灶间响着，明黄的火焰像在木头上狂舞的妖灵，映红了他的脸庞。张小凡拿着一根细柴做烧火棍，有一下没一下的拨弄着灶间的柴火，正正出神。
你再练也是比不上齐师兄的。
这一句话在他的心间默诵了千遍万遍，每读一次就伤一次心。他知道这样很傻，师姐其实没有恶意，只是说出来大家公认的事实而已。可是他还是忍不住去想，拼命的想，就像心间有那么一团狂野燃烧的火焰，无止境的燃烧着他的心灵，直到火焰烧痛了他的手。
哎呀！
张小凡惊叫一声，向后跃开。原来他出神的时候，灶火烧着了他的手中细柴，沿路而上灼伤了他的手。他抱着手向痛处连连吹气，跑到水缸边，把手浸到凉水中，一片冰凉寒意倒灌上来。张小凡低低苦笑，他现在最需要的不是什么，而是一根烧火棍。
呜呜呜，
几声叫唤在门口处响起，张小凡听出来那是大黄的叫声，只是搞不明白平日里汪汪汪的怎么会变成了呜呜呜。他走出门口看去，不觉失笑，原来大黄与小灰打闹，口中咬着一根黑色短棒，短棒的另一头被小灰抓在手中，用力的拉扯，双方争执不下。大黄口中叫唤，但咬着短棒含糊不清，变成了奇怪的呜呜呜声。张小凡走上前，伸手抓住短棒，挥手赶开了小灰与大黄，不料他们还不大愿意，汪汪汪吱吱吱的叫个不停。张小凡挥手恐吓说：“
去去去，别在这儿闹，不然中午不给你们饭吃。”
大黄与小灰对峙一眼，一个咆哮一声，一个大做鬼脸，然后小灰跳上狗背，大黄背着他从张小凡的面前大摇大摆的走开，大有蔑视之意。张小凡为之气结，冲着那两只畜生骂了一句。张小凡转过身进了厨房，这才惊觉手中这根短棒赫然便是半年前幽谷之行中那根奇异的黑色短棒。想来是小灰调皮，不知什么时候又从角落里翻出了此物，拿来与大黄玩耍。张小凡叹了口气，忽的心中一动，加快步伐走到灶边，把这黑色短棒当作烧火棍拨弄了几下，居然及时趁手，而且这棒子不知道是什么材质的，火烧不着也不传热，烤了半天还是凉丝丝的。张小凡连连点头，心想这个倒是个正好的使用。可怜那已过世的魔教长老黑心老人，若是知道了他费尽一生的心血炼造的嗜血珠，纵横天下的魔教至宝，居然落到了做烧火棍的地步，想必会从坟墓里气得活过来又死过去吧。这一天的午间，大珠峰众人坐在用膳厅当中，田不易最迟走了进来，坐到了位置上，抬眼向众弟子看去。当目光落在张小凡的身上时，他停了一下，张小凡低下了头，田不易随即移开了目光。
昨天的事你们都看到了？
田不易淡淡的说。众人默然，只有宋大人陪笑说：“
是，师父大展神威，出手惩戒那两……”放屁！
田不易忽然一声大喝，声震全场，众人是噤若寒蝉。只听田不易怒声说：“
昨日之事，你们应该看到的是别脉师兄弟的深厚修行。不要说那个齐浩了，就连刚入门三年的小家伙，居然也胜过了你们的大多数人，跑到这大珠峰上来撒野了。你们知不知道？”
众人一片沉默，只有张小凡突然抬起了头。田不易冷冷的说：“
七脉会武转眼即至，你们这些不成器的家伙，从今天起全部闭关，不修到一个样子出来，看我不剥了你们的皮！”
众人面有苦涩，却一字也不敢说。田灵儿小心翼翼的问道：“
爹，那我就……”“
你也一样。”
田不易断然说。田灵儿的嘴角一撅，正要说话，却被母亲暗中扯了一下。他转头看了看苏如的眼色，原本到口中的话又缩了回去。田不易的话声在守静堂中回响：“
以后除了老七负责饮食，你们在这一年半当中全部不得外出，闭关休息，知道了吗？”
就这样，时光匆匆，大珠峰平静的氛围下，却笼罩上一层前所未有的紧张。所有的弟子都专心的修习着道法，除了一只悠闲的黄狗，一只调皮的灰猴和一个无聊的厨师。